在现在的河南，特别是陈国住了一段时间，还是感觉到不能够行他的道，所以他就非常感叹。他这个时候就有回去的念头了，想回到鲁国去，因为在政治上他没有办法伸展抱负，他就想从事于教育。所以子在陈曰，他在陈国就非常感慨地说，归于归于，还是回去吧。吾党之小子庞简，这个党是乡党，就是讲鲁国，在我的家乡，我的故乡还有许多的子弟们，这个小子就指那些学生们。狂简，这个狂简两个字是讲他的学生之中有许多志向很大，但是阅历还少，同时往往他对于事情还比较疏忽，不太了解，这种人叫做狂简，自大而劣叫做狂简。那也就是说，他们有先天的好的本质，但是还缺少后天的培养。那孔子就需要再进一步的把这些好的本质的学生再给他们进一步的培养他，所以他说，归于归于啊，我回去吧，我们故乡还有许多青年子弟啊，需要我来栽培他。斐然成章，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文章已经有了某一种程度的进步的。这个斐然就是指的文采还有可观的样子，那也表示他们已经有了一点基础了，他们的文章学问都有了一些根底了。可是呢，不知所以才知，他还不知道怎样来纠正自己的缺点。这个才智就是纠正才智，虽然他们有了好的根底，还正需要孔子回去教导他，使他们还能够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这一段就是表示啊，孔子感叹到他的道不行，要回到鲁国教学生，来培植人才，来传道于后世，这也是他一番救世的苦心。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事用兮。伯夷叔齐是两弟兄，他是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这两弟兄非常好。那他们的父亲死了之后啊，应该要让位让给哥哥，让给伯夷，但是他们两弟兄互相的让位，因为伯夷认为父亲是喜欢弟弟，那么这个王位应该要让给弟弟，但是叔齐说没有这个道理，自古以来都是由长子来继承，所以他们两弟兄互相的礼让，结果都没有继承王位，而都把王位抛弃了。那结果就由第二个儿子来继承，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就由老二来继承了。那么后来到了商朝亡国之后啊，他们两弟兄因为不愿意投降周朝，他们还有很深厚的国家观念，他也不愿意赐周朝的礼，结果两弟兄都在首阳山上饿死了。那么这在历史上留下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那现在孔子他说到赞美这个伯夷叔齐啊，他们两个人的德性，他们还有哪一种的美德呢？就是不念旧恶，他不去想到别人过去对他的怨恨，他不记得，因为我们很多人往往会记仇记怨，人家过去对你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你永远记得，同时还会要想方法报复他。那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 都有这样狭窄的心胸，都不能够原谅别人的话，那我们这个人与人就会冲突更多了。所以这两弟兄呢，他们宽大为怀，就是过去别人对他有哪些不好，他不会想到，也不会记得。如此一来，愿事用心，所以那么别人对他的这种仇怨就会减少了，这个惜字就少，怨恨他们的人就会减少了。这也是我们的处人之道，待人之道。偶然别人对不起你，有些什么怨仇怨的话，你不要记到心里，慢慢的这个仇怨就会化解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与人相处的方法，不念旧恶。子曰：孰谓为身高直，或弃息焉。这个字读息，弃诸其邻而与之。为身高也是一个人的名字，姓为身，名字叫做高，他是鲁国人。那么这个人呢，在表面上人家认为他非常的爽直，但是孔子从某一点方面看出来，他并不是很爽直的人。他说：孰谓为身高直，谁说为身高这个人很爽直呢？有一件小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这样。因为啊，或弃息焉，有一次啊，别人向他要一点醋，这个息就是我们吃那个酸醋，这也是做菜的一种佐料，有的菜要放点醋进去要比较好吃。可能那个人家里头当时啊缺少这个醋的调味了，那么就到维生哥那里去要一点醋。弃诸其邻而与之，但是当时他家里没有，维生哥家里也没有，于是他就到隔壁的人家讨了一点醋来给这个人。本来这也没有什么，我家里没有，我很热心，我要帮助人家，我到隔壁讨一点醋。但是孔子发现呢，这个维生高他假如自己家里真的没有的话，可以直截了当对他说：对不起，我家里没有醋，是不是我可以向别人家里讨一点给你呢？那这样子讲的话，那就真的是这个人呢非常的爽直了。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到隔壁讨了醋以后给这个人，那也就表示啊，他转了一个弯呢，来向这个人或者是讨好啊，或者是对他表示怎样的好感呢来做。所以孔子他从这些小地方也认为维生哥啊并不是真正的很爽直的人，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个人说：我家里没有醋的，我帮你去要一点。而他向别人要了之后再给他，好像这个醋是我的，那我现在给你，这就不是算是一个很真正直爽的人。那可见的孔子他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他是从小而看大，虽然这些地方人家不注意的他都注意到了。子曰：巧言令色，句功。这个足字在这里我们要读句。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那这是孔子教我们呢，也是要按照正道去做，不能够流于虚位，不要欺诈。前面也讲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现在他再讲一遍，他说社会上有两种人非常可耻，一种就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而脸色也故意装得很好看，这个叫做巧言令色。这个令色就是好看的颜色，巧言就是好听的话。那这种人对人的态度啊非常的谦恭，这个句恭这个句是非常太超过了。 超过他的本分。我们对人的恭敬是应该的，但是你太过于恭敬就流于虚伪。所以巧言令色、济公这种人，光是讨人的欢喜而那样谄媚的，内心里头并没有沉静的意思，只是做一种虚伪的外表。这种人左丘明耻之。这个左丘明是古代的一个贤者，也是鲁国人。那么这种人呢、啊、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因为孔子他的名字叫做丘，孔丘，那就可见得孔子对这种人是非常的不喜欢，很讨厌这种人，讨厌这种虚伪的人，巧言令色。那么还有一种人也可耻，利怨而有其人，这个利是收藏，把对人家的怨恨藏到心里，而表面上跟他做朋友，这也是非常可耻的。左丘明耻之，丘夷耻之、因为我们对人，你不能够表面上对他好，实际上心里头恨他恨得不得了，这种人非常可怕。往往我们交到这种朋友，受到了他的陷害还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你以为他对你真心做朋友，实际上他怀恨在心，所以这叫做利怨而有其人，把怨恨藏到心里啊，表面上跟他做朋友，这种人是非常可怕也非常阴险的。所以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那这两种人都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尽量的不要跟这种人来往。颜渊嫉妒氏，子曰：“贺过颜而至。”有一天呢，这个颜渊子路啊，嫉妒就是子路，因为子路在季氏家里面做臣子，那也有人称他为嫉妒。这两个学生都是孔子喜欢的。有一天，他们就陪伴在孔子身边，三个人在那里聊天。这个士就是陪在身边，学生陪着老师在那里谈话。子曰，那孔子就说：“贺个言而志。”这个贺就是何不，你们何不谈谈你们的志向呢？因为闲得无事啊，大家在那里聊天，那孔子就问你们两个人要愿意做什么事呢？子路曰，因为子路这个人呢、很慷慨豪爽啊，孔子一问到他，他就马上讲了。子路说：“愿居马以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害。”子路他说：“我的志愿呢，是希望把我的车子、我的马、我穿的衣服或者是贵重的皮衣，这个裘就是我们穿的那个皮衣，用那个皮毛做的衣服，冬天里穿的，这些在从前都是一种高级的用品，车马衣裘，一般人都非常爱惜而不愿意跟别人使用，不愿意借给人家的。但是子路呢，他那种豪爽的个性呢，他是无所谓，他把这些贵重的用品与朋友共，跟朋友共同来享用，他愿意给他的车子、衣服、马都给朋友让他使用，避之而无害，同时弄坏了、弄脏了，他也不会心里头有所遗憾，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假如我有好的衣服，我愿意借给人家吗？你借给人家，人家把你穿脏了、穿破了，你心里头会不会感觉到懊恼了？大概都会有这种心态。你的车子借给人家用坏了，你会不会心疼呢？那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子路他不会，他说避之而无憾呢，就是用坏了、用脏了，我也不会感觉到遗憾，不会心里头懊恼。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子路他的心智啊是非常豪爽慷慨。 颜渊就比较谦虚的。等到子路讲完之后，颜渊他说：“愿无发善，无失劳。”他说：“我的志愿呢，我是希望我自己有什么才能，我不要夸耀。这个‘夸’字是当夸奖的意思，炫耀的意思。”他说：“我不要炫耀我的才能，不发善。这个善是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不去向别人吹嘘。”无私劳，我也不去张扬自己的功劳。假如我做到什么好的事情，我不会去向别人炫耀，不会向他去夸张。因为颜渊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不会卖弄自己，不会向别人来夸赞自己怎样怎样好。那么这是颜渊的个性。那这两个学生讲完了之后，子路啊他就问了：“愿闻子之志，我们也希望听听老师的志向。”这个子是指的孔子了，我希望听听您的志向。那孔子就说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说：“那我的志愿呢、啊、我希望天下的年老的人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安适的生活，这个安字就是安适舒服，老年人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过他们的晚年。朋友信之，那么朋友之间来往，那么大家都能够以诚信相待，这种朋友才是真正的好的朋友，彼此能够推心置腹，能够信任对方，这所谓以诚信相交，不是虚伪的，不是假的。少者怀之，年轻人使他们都能够怀受到恩惠，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说让他们在一个爱的环境中长大，沐浴在爱的这个光辉里边，大家享受到人类的这种亲情浓厚的爱。那么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这种爱来培养他，那他们长大了对人对社会都会有一种爱心，这个就所谓少者怀之。这个怀就是怀恩，怀到恩惠，那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谓都以一种感恩的心让他们培养这种心。所以孔子的志向那当然是表现到一片大公无私，他要想使天下的人都能够各得其所，那这个各得其所就不容易，老年人朋友年轻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这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了，一个世界大同的境界。所以孔子的志向当然比颜渊比子路还要超过。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故而内自讼者也。”那这也是孔子叹息啊，当时的一般人都不能够自己看到自己的过错，都不能够改正自己的过错。嗯，这个“已矣乎”是一种无奈的口气，算了吧。现在一般人呢、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发现自己的过错以后还能够在心里边来责备自己的，而那次讼责也，这个讼字就是当自己啊责备自己。大部分的人有的过错都会怪人家，没有想到自己不好都会推给别人，很少有人说有错而在内心里头自救的，这个自讼的就是自救，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不能够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你不能勇于承认，当然你就不能够勇于改过，这也就对于自己的修身自己的修德有了很大的一个妨碍。所以孔子说：“哎呀算了吧，现在我没有见到这种人的。” 没有见到自己有过错而能够自责的。子曰：“十四之义，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那么这是讲到孔子，他以忠信为德，但是忠信是每个人都有的天生的一种德性，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所以他说十四之义是形容一个很小的地方，哪怕这个地方只有十家人家，这个小的地方啊，也会有一个忠信的人跟我一样，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因为这个忠信是本身天生的，本来就有的，哪怕再小的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出一个有忠信的人，像孔子一样。但是呢，不如丘之好学也，不过还没有人能够像孔子一样来好学，那样的用功于学问。因为好学是后天的，是由我们后天的努力来求学问，而忠信是先天的，先天的本质每个人都有，但是后天的好学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孔子是圣人，他有先天的好的本质，再加上后天努力去向学，所以他要比一般人更好。我们一般人往往有的好的本质而不会去用后天去栽培它，往往这个好的本质就会消失。这次孔子啊，他也就是告诉我们，勉励一般呢、啊，大家要好学，不要认为自己有的好的本质就自暴自弃。公冶长篇就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论语》的第六篇《雍也篇》。那雍就是仲弓，孔子的学生，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或曰雍也人而不佞，就知道仲弓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孔子的学生之中道德很好的一个学生。那么这里也是孔子称赞他，子曰：“雍也可使难辨。”这个难辨是指的做君王，因为古代帝王啊，他听政的时候啊，他的脸是向着南面坐的，南面而坐。南面是东西南北四方里面最好的一方，南方气候也好，阳光也充足，所以君王他坐的位置，他的面是向南，而臣子要拜见君王，这个面就朝北，所以北面是臣子的方位，南面是君王的方位。我们说他做南面王，那就是讲他做君王。那孔子他很称赞这个仲弓啊，他有做君王的气度，所以他说雍也可使难辨。仲弓这个人呢、啊，他有人君的风度，可以使他难辨临朝，来做一个政治上的领袖。那孔子讲了这句话以后，仲弓就问子商伯子，这个子商伯子是一个人的名字，嗯，这个子他是姓，子商他是姓，那个伯是他的名字，那么子呢，那也得等于我们称先生一样的，子商伯子那位先生，嗯，他就问这个人，那这个人是怎样的呢？他是鲁国的一个隐士，这个子商伯子是鲁国的一个隐士。在仲弓认为这个人很清高，他是属于道家这一派，讲这个清净无为的，所以仲弓啊，他就问，他看到孔子称赞他了， 那就不知道孔子是称赞他什么，为什么他可以难辨呢？但是他又不好问自己到底有哪些长处，他就想到啊，这个鲁国这个子商伯子啊，跟这个仲弓有点相似，那他就很聪明了，他就问这个子商伯子，这个人怎样呢？子曰，孔子说，可以，这个人还好，这个可字就是还没有很好，只不过勉强可以而已，所以就可以，这个人还可以。那么子商伯子怎么样可以呢？因为他做事情很简约，可也简，他做事情干净利落，简单明了，他不繁琐，那这是子商伯子的长处。仲弓曰，居静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这个居是居心。仲弓说，假如一个人他的居心很谨慎，做事情很认真，这个叫做居静而行简，那么他的行为比较简略，可是他有沉静的内心，在行为方面比较简略的话呢，以临其民来处理人民的事情，这个临其民者就是说来对待人民，管理人民，这个临字就是说居上临下的意思，他用这种的精神去管理人民的话呢，不亦可乎？不也就是很好吗？那因为他考虑到周到以后，他能够把握重点，他不去繁琐，简单利落的来做事情，这样子就很好。可是啊，居简而行简，如果他的内心就非常的简略，所谓简略的就是漫不经心，大而化之，假如他的内心是如此，而行为又是如此的简略，他没有一种沉静之心，马马虎虎的这样的来做事情，吾乃太简乎？那岂不是太简了吗？太过了。如果居静而行简可以，你的内心里沉静，你考虑得很周到，那么你做事情再简略一点没有关系，假如你的内心也是那样的简略无所谓，那么你的行为又那样的大大皮皮的，那就太过简了。所以孔子认为仲弓这个话讲得很对，子曰，用之言然。孔子说，你的话说得不错，说得很对。那么这是讲到居静而行简的道理，好像我们一般人做事情干脆利落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才这样做，你没有仔细考虑，你做事情大大皮皮的马马虎虎的，那就不好。哀公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那个鲁哀公啊，他有一次问孔子，你的学生之中哪一个学生最好学呢？最勤快，最用功。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他说我的学生里头啊，最勤快的最用功的就是颜回，颜渊，颜渊非常好学。同时他有哪些优点呢？不迁怒不贰过，颜渊的优点，第一，不迁怒。所谓迁怒者，就是说你对这个人发脾气而把气出在别人的头上，这个叫做迁怒。好像张三对你不好，你把气出在李四的头上去了，这个叫做迁怒。还有你生气的时候喜欢丢东西，把碗呢、筷、盘子啊丢的打碎的，这个也是迁怒。这个盘子碗没有得罪你啊，你为什么生气的时候把它砸坏呢？这个李氏没有得罪你啊，你为什么要出气出到他的头上呢？ 这个都叫做迁都。那我们一般人就会有这种毛病，所以很多人生气的就会找别人出气的，找别的东西来出气，这个都叫做迁都。可是颜渊不会，他不会有这种毛病。还有不二过，所谓不二过者，不是说他没有两种过错，而是说同一样的过错他不会犯两次，这个也很难得。我们一般人错了再错，一错再错，三错四错，很多明明知道做错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再错下去，那这就不止二过了。但是颜渊他错了一次，他不会犯第二次，不会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不迁怒不二过，就证明颜渊的德性是非常的好，他的修养也非常的到家，他才能做到不迁怒不二过。这样好的一个人呢、啊、这样好的学生，不幸短命失矣啊，可是他很可惜啊，短命死，颜渊死的时候才30多岁。所以颜渊的死对孔子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今也则吴，这个王字读吴字，现在没有了，现在找不到第二个像颜渊这样好的学生了。魏文好学者也，我没有听过还有哪一个人好学像颜渊一样。这就是孔子称赞颜回，同时也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第二个颜回了。子华士于齐，这个士字要读士。然子为其母请诉，子曰：与之服。请曰，请义曰，与之愚。然子与之数无比。那么这一章啊，是讲到我们帮助人家、救济人家，那要看对方他的穷困的程度。我们谢礼送炭可以，但是不需要锦上添花。他需要你帮助的，你帮助他，可是他并不需要你帮助那么多，你要给他太多的话，反而失去了你帮助的意义。好像我们救济人家也要看情形。这个子华就是公西华。有一次啊，这个公西华派到齐国去做使者，这个士于齐，这个士当动词，就是派去到齐国去做使者。前面讲过，公西华是一个外交人才，他很长于外交。那么他被派到齐国去，好像我们现在派到某一个国家去做大使。那么冉求呢，这个冉子就是冉求，冉有，孔子的学生。冉求就代替这个公西华，替他的母亲呢、啊、来请求米粮。这个粟就是米呀、啊，因为公西华离开了鲁国到齐国去的话，他的母亲的生活不是没有捉落了吗？那就想公家贴补他，每一个月给他母亲多少的粮食，让他的母亲生活，等于我们现在的补助费、出差费，要领一点给他的母亲。请诉从前都是以这个粮食来为主的。那这个冉有啊，同这个公西华是同学啊，他们是朋友啊，那就替他的母亲请求一点补助，要给多少的米给他的母亲。子曰：与之斧，这个斧啊是从前一种那个树木的名称，那就是6斗4升的米叫做一斧，一斧就是6斗4升，一担是10斗啊，那么一斧就比一担要少一点。 孔子说那就给他六斗四升米吧，这个六斗四升米一个人大概也可以吃很久了啊。请意，那么这个冉求就认为这个六斗四升呢、啊、太少了，是不是还加多一点呢？这个意就是增加，要请求增加一点。曰与之鱼，那就这个鱼者就是比这个六斗四升再加的两斗四升，那也就是说八斗八升米，那就叫做一鱼。孔子曰与之鱼，那再加两斗四升吧，这个六斗四升就加两斗四升就等于是八斗八升米了。可是这个冉求啊还认为不够，还少了。冉子与之数五柄，这个五柄呢，一柄就是十六户，就是一柄了，那么一户就是十斗啊，那这个五柄就很多了，就等于是八十户的，太多了。八十户一户是十斗的，我们算算看，那这个米该有多少。因为冉有啊，他是季氏的家臣，他管总务啊，那他可以随手给别人多多少少，他都由他来做主，所以他一下子就给了五柄的粮食给了公西华的妈妈。那么孔子就认为给的不适当，太多了。子曰赐之是其也，他说公西赐啊就是公西华，公西华到齐国去，这个四世王他往齐国去的时候呢，陈肥马一青裘，他骑的是一匹很肥的马，他穿的是一件很轻的皮袍皮衣服，那就表示公西华的家里的环境很好，他能够乘肥马一青裘，表示他经济的能力很够。吾闻之也，我听说啊，君子周济不济富，一个有德性的君子，他帮助别人，所谓周济者就是帮助那个有积蓄的人，他要周济他，但是不济富，有钱的就不需要帮助他，这个富有的人你就不要再去锦上添花，你先你送炭可以，人家穷你帮助他，但是你不要帮助那个有钱的人。所以冉有他要拿这么多粮食给他的公西华的母亲，而公西华家里并不是很穷，你为什么要给那么多给他呢？那就失去了你这个君子周济不济富的这个原则了。袁氏为之宰，这个袁氏是孔子另外一个学生袁宪，那么袁宪他家里就很穷了，就没有公西华家里那么有钱。为之宰，他曾经做过宰官，这个宰就是总宰，是一个官的名字。那么袁氏做宰官的时候，与之数九白，那么他当时在孔子家里做宰官，孔子那个时候做鲁国的司寇啊，那个时候孔子还在做官，那孔子就给他的每个月的薪水啊，给他九百斗，与之数九白，这个九白就是九百斗，从前的薪水都是以这个粮食来计算的，好多担好多斗都是以粮食计算，那么孔子就给他九百十，可是袁氏认为太多了，本来袁氏家里穷啊，但是他认为这个九百斗的粮食啊太多了，这个薪水太高了，他不肯接受，这个辞就是辞掉了，推辞。子曰无，这个无者就是不要，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推辞。以鱼儿邻里相当乎？假如你认为太多的话，你可以分给你的相当邻里，给你的邻居左右，他们粮食不够的，你可以分给他。我给你这么多是我的本分，你应该得的， 假如你认为用不完吃不完，你可以分给你的邻居左右。那这也表示孔子他对这个给人家的东西也有一样一定的分寸，该给多少就给多少，也不要太多，也不能够不够。所以子华跟袁师两个人的家境不同，环境不同，那么给他的这个米也是有多少的分别。子谓仲弓曰：离流之子心且绝，这个绝也可以读绞，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是谈到仲弓的时候，也对仲弓的一番称赞。那么孔子啊，他称赞仲弓，他说离牛之子，这个离牛者就是讲那个耕田的牛，有一条耕田的牛啊，它生的小牛，那么这个小牛啊特别的优秀，心且绞，这个心呢、啊、是红颜色，它这个身上的毛啊是红色的，那这个牛的品种是最优良的，普通的牛的颜色是黄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如果那个牛的毛啊是红色的话，那就非常的好，一般认为这是优良品种。假如一条普通的耕牛耕田的牛生了一匹非常漂亮的小牛，这个牛的毛是红色，并且它的角它的脚啊生得很端正，心且绞，那个绞弯弯的伸得很端正，好像我们一个人五官端正的很漂亮，那如果这匹牛也那么漂亮，毛又那样好看的话呢，那么一般人呢就会拿这种牛来祭祀山川，从前祭鬼神祭山川祭天地都要用牛来祭，都要杀一匹牛来祭天地祭鬼神，那么这种优良品种的牛一般人就舍不得拿它来耕田了，到了祭祀的时候就用它来祭祀山川鬼神，这是表示一种沉静的心意，好像我们现在祭祖先祭鬼神都要用最好的东西来祭，那从前用牛来祭也要选择好的牛来祭，所以假如有这种心且觉得牛呢，虽欲勿用，你虽然不想用它，不想用它来祭祀的话，山川其舍诸，难道这个山川的鬼神会舍弃它吗？你即使不用它也不行。可是这个拿这句话呢来比喻仲弓，因为仲弓的父亲曾经得了一种很不好的病，那个病就是麻风病，在我们古代啊，这个麻风病是非常令人害怕，那是绝症，治不好的。那仲弓的父亲得了这种病呢，一般人都拒绝跟他们来往，因为你家里头有一个麻风病人呢，大家都害怕。可是仲弓有这样好的本质，有这样好的德性，所以孔子就打一个比喻，好像一条普通的耕牛生了一只很优秀的小牛，这个小牛虽然你嫌弃它不用它，那么山川的鬼神会嫌弃它吗？它还是需要。那也就表示一个父亲得了一种这种不治之症呢，但是并不妨害到他的儿子的优秀，一般人还是要用它的。所以他打这个比喻，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你不用它来做祭祀，山川神灵怎么会舍弃它呢？那这是说这个仲弓的父亲虽然是不好，但是也不能够淹没到仲弓的贤才。 子曰：“回也，其信三月不为人，其余这日月自焉而已。”这一章也是称赞颜回，他内心里头仁德很深，他能够保持三个月这个在心里面没有违背到仁德，没有离开过仁德。所以子曰回也，颜回这个人呢、啊、他在品德的修养方面功夫啊下得很深，所以他一连几个月他内心里头始终都保持这个仁德。三月不为人，这个三月也不一定是指的三个月的，也就表示他对颜渊呢是一再的称赞。前面讲过他不迁怒不贰过，讲他好学，现在又讲他其性三月不为人，因为他的修养功夫很深，他的仁德能够一直在心里头保存得很久，三个月都可以不离开这个仁德。因为我们人呢、啊、这个心的里面的念头往往会随时变动的，不能够永久保持我们的善心，这个善心也就是我们的良知。有时候当到这个人欲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跑出去了，跑掉了，我们的仁德就消逝了。能够一直保持这个仁德而不消逝的，那只有圣人可以做得到，而我们一般人往往保持不了多久，甚至于一分钟两分钟都保持不住，这个仁德就没有了。但是颜回他能够三月不为人，三月三个月的时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不离开这个人。其余这个其余者是讲别的学生，除了颜渊之外，其他的学生好像子贡呢